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只读五节，我们齐声来读五节，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住马其顿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好，感谢主，我们就读经就读在这里，然后我们翻开诗。
我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请求弟兄姐妹的赦免。因为我在过去两堂的信息的里面，有一些点还没有跟弟兄姐妹讲清楚，所以有些弟兄们跟我交通的时候，我觉得是要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因为在过去，在在十二月份的时候，我讲了一堂的信息，讲到关乎那个信心的祈求，还有信心的倒空，还有信心的充满。那个时候讲到倒空的时候，基督那倒空的时候，我要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当基督倒空他自己的时候，那么他没有办法倒空他自己的神性。他无论怎样倒空他自己，他的神性、他的神格，那是他所示的，是没有办法倒空的。还有一点，那就是讲到那个对不起。还有一点呢，那就是在信息中讲到那个圣、那个膏油、那个油充满的油，先知告诉那个妇人说，把那个油要拿去卖的时候，那个拿去卖啊，不是用我们的世俗的金钱可以买的，我们要知道那个世俗的那个拿出去卖的时候，那是看见那个基督的价值，那个呢是基督的价值分出去的，那是主的价值把我们的债给还清的。这个点上我也还是没有跟弟兄姐妹讲清楚，求弟兄姐妹赦免我。那么还有一次，就是上一次那更严重，上一次在讲信息的时候讲到那个以西结看见那个荣耀的异象，那个异象我们说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我把方向给讲错了，求你们原谅我。因为那个异象，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是从先是从那个荣耀离开的时候，从基六伯那里上升，然后那个神的荣耀是停在圣殿的门槛，然后呢，接着这个荣耀从圣殿的门槛又转到哪里去了？转到朝那个圣殿朝东的门。那最后呢，神的荣耀要离开的时候呢，从圣殿朝东的门往着那个耶路撒冷城东的那座山上去。那么神的荣耀停在那座城东的那座山上去之后，然后那座神的荣耀就从那里到天上去了。那个是在以西结书第十章第十章跟第十一章那里所描述的。然后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是在43章所描述的，神的荣耀是从朝东的东门回来的，那个荣耀的光是从东门照在圣殿的里面。那么我当初讲的时候是讲到神的荣耀最后是讲到呢，是停留在北面的山上。弟兄姐妹们，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我总是觉得里面不平安，当我仔细去查圣经的时候方向错了。弟兄姐妹们，方向虽然是这些是好像 好像不怎么样，反正神的荣耀是离开了嘛，是回来了嘛，但是方向很重要。只特别在讲台上在讲道的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方向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求弟兄姐妹赦免我，我今天若不讲这个，我下面的信息是没有办法讲的，因为我总觉得我里面有亏欠啊，好不好？我们开始以前我们读一些主的话。请我们翻开啊，刚才我们读过了那一段话，我们就不愿再读了。那我们再翻开那个约翰啊，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今天可能读的经文比较多，请弟兄姐妹用了耐心来读，因为主的话是非常的宝贵，也非常的重要。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到第十九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请我们注意，神先爱我们，这个英文上是 He first loved， 他起初的爱。好，我们再读诗篇第二十七篇，诗篇二十七篇第三到第四节，第三节，二十七篇第三节，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寻求，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好，我们再读新约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好，就好，请我们注意一件啊，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大卫讲到那个，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寻求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在这里又有讲到一件事啊，今天请我们弟兄姐妹要注意这一点啊，你还缺少一件。那么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拉撒路。好，第十四节后面那一段，拉撒路死了。我们再来看啊，第四十三节也是后面这半段，拉撒路出来。四十三节后面那半段，拉撒路出来。我们再看第十二章 第三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第七节，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旅存留的，因为常有群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好，我们最后再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这里又是提到一件事，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的经文都提到一件事，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主如果在这里，主的话如果在这里只讲不讲那么多重那么多多多啰嗦的话，只讲一件事的话，那么这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低头做一点简单的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的话真是摆在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我们真是仰望主你自己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家，这乃是你的居所。主啊，我们乃是照着要真是要照着你自己的心意，使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就把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都交在主的手里。主啊，也把孩子自己的口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求你自己分别为圣，祝福我们这一段的时间，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使我们如同玛利亚一样能够安息坐在你的脚前。感谢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说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里，保罗心中有一个非常急迫的感觉，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们。我们在那里读的时候，我们都看见说保罗用了个字，一个字是快，然后另外一个字就是先，那就说明说这件事在他的心中是相当紧迫的，那个紧迫的感那个紧迫感在他里面是非常沉重的啊。让我们晓得神的家中我们当怎样行的时候，就看见说这个家乃是永生神的教会，乃是神的居所，乃是神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个家也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到这个主题，乃是从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出来的，命令的总归是爱。下面讲到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是我讲，我今天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讲到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主让我看见一件事。如果这一件事若不跟弟兄姐妹交通的话，那么我下面是没有办法交通的。所以呢，当我寻求的时候，这一件事先是从主对约翰，主对约翰所说的话，也就是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只有一件事，把那起初的爱给离弃了这是警戒的。那么当我又在思想的时候，神又把我带到大卫的经历里面去。大卫他说，只有一件事我寻求了，我还要再寻求，那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而且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面前求问。我们刚才也读了，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知道说大卫在看那个诗篇我们在看大卫那个诗篇二十七篇的那个地方，我们知道说在前面原来大卫所从事的是一场的征战。这个家应该是爱的地方这个家也说出那个居所是一个居住的地方。
我们讲到居所的时候，我们就晓得神有他永远的旨意，神有他永远的计划，他要住在我们的当中，他要让他自己成为我们的家。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而且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乃是神永远的心意，神要在地上来设立建造他自己的家，也就是他的居所。我们都知道诗篇二十七篇，我们乃是看到都知道说，大卫在前面那一段，用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都看见说大卫在从事着一场的征战，而且这一场的征战乃是他一生的征战。他说我不惧怕，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刀兵兴起来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为什么呢？大卫难道他就是因为胆大吗？不是的，大卫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不是说因为他胆子大他才不惧怕的，不是的。我们大家都记得在撒母耳记里面有个故事，大家都记得，那就是当非利士人的仇敌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在他面前所设立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哥利亚。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仇敌的攻击常常事情还没有临到我们的时候，他先攻击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乃是神的居所，但是仇敌呢，他的首先呢是攻击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心如果害怕的话，我们在仇敌面前就站不住的。有的时候环境真的困难还没有临到，但是我们心先怕了，那我们怎么能够打这场仗呢？我们怎么能够打那个胜仗呢？那么大卫在那个地方，他知道一件事情，他居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可以晓得大卫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寻求住在主的里面。我们知道说大卫对那个扫罗讲，他说呢，有的时候我在放羊的时候，有熊来了，也有狮子来了，但是呢，我能够从狮子跟熊的口中把羊给救回来，甚至把那个狮子跟熊给打死。他能够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呢？他的胆子怎么这么大呢？我们都以为觉得说是大卫，哇，太有力量了，能够把狮子跟熊都给打死。当仇敌在阵上骂阵的时候，大卫站出来，扫罗对他说，你要不要穿上铠甲，你要不要穿上战衣？大卫也曾经试一试，他穿不惯，他不需要这些，他所身上所有的全副的军装乃是主所给他的，那个铠甲那个战衣穿在他身上他不自在不习惯。他知道一件事情，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个乃是他的宝库，神的居所乃是他的宝库。而且我们看见大卫知道这个秘诀之后呢，他一生都是根据这个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居所，离开我们的保障，我们就暴露在仇敌的面前。那么今天我们要隐藏在主的家中，隐藏在主的居所的里面，这个是得胜的秘诀。 但是这场战呢，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这场的战乃是我们一生的战。所以大卫寻求，他还要再寻求。我们不是说一次就够了，要持续不断的再寻求。那也就是说，要持续不断的住在主的家中，要以神为我们的居所。所以呢，我的心也不害怕，所以呢，我必仍旧安稳。我们的得胜乃是在乎平静安稳，我们的得救乃是在乎归回主的安息。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若是能够打这场仗，我们必须要晓得，我们必须要活在主的家中，要活在主的这个爱的里面。因为唯有家乃是一个爱的居所，唯有这个家乃是一个爱的所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这场仗乃是一生的战呢？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当他在晚年的时候，将要殉道的时候，他说那美好，他才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以这场的仗乃是一生一世的仗。但是我们要寻求，我们得胜的秘诀乃是居住在他的里面，那个秘诀乃是住，这是一件事。大卫所说的这一件事，我寻求还要再寻求，让主的恩惠慈爱能够一直随着我。他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是诗篇23篇所告诉我们的，那里也是敌人在他的面前，但是我看我们看见说，主在敌人的面前为大卫摆设那筵席。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能够得到安慰，能够得到力量，我们乃是在主的家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我们能够聚在这里，我们要晓得我们乃是在主的家中，乃是在主的爱的里面，这是我们的宝库，这是我们的宝藏。如果我们离开这个，我们将一无所有。这个家乃是神荣耀居住的所在。一个家若是有真实的实际，若是有家中的实际，我们要看见必须我们的神他的同在在这里，他的荣耀的同在必须在这里。还有呢，这个家呢，他说我要瞻仰他的荣美。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主的荣耀，这个就说出这个家如果是有家的实际，必须有神的同在。如果这个地方没有神的同在，失去神的同在，这个地方就不是家。可能只剩我们，即使可以聚在这里，也可以有唱诗歌，也可以有讲道，也可以有聚集，但是没有主的同在就失去一切，就只剩下宗教而已。所以他大卫说我要瞻仰他的荣美。家的第一个实际乃是神荣耀的同在。那么家还有另外一个实际，就是在诗篇27篇第四节的最后这一段，他说在他的殿里求问。问什么？主的话。神家中的一个实际是主的同在，还有主他自己的话。我们一面要寻求主的同在，一面要有主的圣言。这个就是整个会幕所代表的。我们知道说会幕乃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荣耀在其中，会幕里面有神的圣言。因为神把那个法版放在那约柜之上，约柜也代表神荣耀的同在，约柜里面也有神的圣言。我们就看见说，这有了这个家中才有所有的意义才具备的。如若不然，我们即使看见在圣殿里面虽然有宰牛杀羊，有烧香有献祭，有点灯有陈设饼，这些都在，但是如果失去神的同在，如果失去神的话，这一切都不具备任何的意义。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里能够说明神的家的意义，乃是因为他荣耀的同在，乃是因为他神圣的话语。 那么我们从这一我们看到居所的时候，看到神的家的时候，我们又看又要往前，我们在思想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居所，我们讲到这个家的时候，那这个家也必定有它的主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总纲上讲到第二部分，讲到家中必须有家中的主人，谁是这个家中的主？我们再来思想，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是讲到那一件事情，就是刚才我们马可福音所读的那一段话，还是一件事。有一个少年的富有人，他来到主的面前来，他跪在主的面前，他说：“先生，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富足的少年人，我们知道说他不杀人，他也不奸淫，不偷盗，也不做假见证，他也不亏负人，并且他是孝敬父母，而且这些事情是在他从小的时候就是如此的。富不富有啊？相当的富有。我不是指责，不光是指责他在钱财上的富有，甚至在遵行神的律法上，在遵行神的诫命上都非常的富有。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没有生命。他即使这些都有了，他总觉得还缺少什么，所以他来到这位主耶稣的面前说，他说：“我当行什么，我才可以得生命？”主耶稣告诉他：“是的，你很富有，都有了，但是你还缺少一件事，就这一件，请弟兄姐妹注意。”主说：“你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最重要的，你还要来跟随我。”这个跟随讲到侍奉，这个跟随讲到主人。如果即使把你所有的富足都分给穷人，如果你没有跟随主的话，前面都是空的。这个少年人的反应是怎样的？他是忧忧愁愁的走了。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爱他，但是呢，你要看见他走了。他起初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没有称我们的主耶稣称他是主，他称主耶稣称之为耶稣先生、老师，他来请教他。你有没有看见谁是他的主人？他的富有是他的主人，他过去所累积的那些的富足都是他的主人，他不肯放下。他的钱财是他的主人，所以呢，一个人以为说他手中可以握有这一切，我可以做主，我的钱我做主。其实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其实不是的，那钱才是你的主人。所以这个少年人，他来到主的面前，很可惜，忧忧愁愁的走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那里讲到，贪财乃是万物之根。有人贪爱钱财的时候，乃是把愿愁苦哦，把自己的心给刺透了。这个少年人就是愁苦将他的心给刺透的。他是忧忧愁愁的走了。主说，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富足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你没有看见这个地方，这只骆驼是没有办法穿过那个针眼的，因为太大了，太富足了。所以主耶稣说，那个骆驼要穿过这个针的眼，这个少年人就是那只大的骆驼，他没有办法穿过那个针眼的。 那门徒就问，这样的话有谁，这样的话谁，那么谁能得救呢？好像很困难的样子，是不是啊？主说再能是不能，但是再神凡事都能。我们看见这一只骆驼没有办法穿过，但是我们又看见另外一只骆驼就穿过了。我们的主走到耶利哥城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没有看见另外一只骆驼撒该？这只骆驼够大吧？他真的是一身守财，可以说是一个守财奴，做钱财的奴隶。但是他爬到树上要看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看他，主耶稣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撒该如果不下来的话，我们的主没有办法成为他家中的主。我们如果高高在上不下来，如何他能够做我们的主呢？主耶稣说了一句话，撒该快下来。当然这句话也是对我们来讲的，什么时候我们下来，什么时候主就能够升高，什么时候下来，我们的主才能够真的成为我们的主人。所以你看见这个这么大的一只骆驼，那一天从那个睁眼就穿过了。从此之后，耶稣成为撒该的主。我们常常在我们家里都排着一个牌匾，基督是我家之主。那我们真的是否有活在这个实际的里面的呢？我们的主是否真是做我们的主人？那我们必须要下来。但是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仰望我们的神，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再能是不能，再神凡事都能。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看见说，我们应当要思想那位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设立他的那个，他为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家敬忠一样。我们也看见在那个地方讲到，那个好像建造，但是他比摩西更算配多得荣耀，好比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那里也告诉我们，摩西为仆人，好、哦，摩西来为仆人来侍奉神的家，但是基督为儿子来治理神的家。我们也看见那个地方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在希伯来作者的眼光当中，在圣灵的启示之下，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摩西虽然建造会幕。但是呢，你要看清楚，摩西是在那里建造会幕，但是他却也是会幕的一部分。啊，唯有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中服侍，但是基督为儿子，他亲自来治理神的家。我们在神的家中，既然称他做我们的主，我们就应当侍奉他。我们就应当服侍他，从我们一刚刚蒙恩得救，我们就应当在服侍的岗位上。我们不希望只是做一些教友，我们不希望只是做一天礼拜天的基督徒。我们的主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担起侍奉的担子。如果我们不在侍奉当中，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神儿子的形象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给表明出来。我们有两双重的身份，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双重的身份，一个是仆人的身份，一个是儿子的身份。也可以说我们的主耶稣身上也具备着这两重身份。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却是带着仆人的性质。 以赛亚书 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的仆人，那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但是他为儿子也带着仆人的性质，但是他一方面我们看见说他为儿子，次次又带着那他为仆人啊，他为仆人次次带着那个儿子的尊贵。我们的主他在前三十年时间的里面，你看见说那个儿子的身份是隐藏的，很少人，我想除了他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知道之外，很少很少的人会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已经是神的儿子，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的，但是很少人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怎么样才能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呢？从他出来侍奉开始，从他在约旦河受浸开始，我们的父神为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为他做见证，而且魔鬼也看见了，这是至高神的儿子。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后来呢，使徒也看见了，这是基督，这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做多人的赎价。他神儿子的身份，那个特质，那个性质，乃是在他的侍奉的里面，在他的服侍的里面被人家看见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蒙恩，如果说我们不侍奉的话，神儿子的形象是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被人看见的。主耶稣说，并做多人的赎价。当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为他做见证，记得吗？那个百夫长，百夫长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你看见没有，我们的主就是在服事当中，做服事当中，人家看见是他是神的儿子，直到他成功那个赎价的时候，人就能够为他做见证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在主的家中，他既然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必定要侍奉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蒙恩之后就常常在主的面前来享受神自己，是的，一面说是对的，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只是在这里的。那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往前去看，就要看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的那个大纲的第三方面，安息。主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忧虑，许多的事忧虑，思虑忧烦，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弟兄姐妹们，请注意，还是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而且是不能夺去的。这里讲到侍奉真正的性质，这里也说出神家中的特质。我们不是说我们大家都来就在这里听到，那就是玛利亚。主所看重的乃是我们的心。马大因为他侍奉服侍的事情太多了，怎么样呢？他心里先忙乱了。请我们记住，刚才我跟弟兄姐妹讲过，仇敌的工作总是从我们的心先开始的，从我们的心思里面先开始的，让我们失去那个安息。如果今天我们就是坐在这里的，就是在聚会当中的，我们的心如果没有安息的话，我们也不具备服事的意义。如果我们今天在会主的会中的，我们仍然坐下来得不到安息，还要站起来到处走，走来走去的，我们的心不在主这里，我告诉弟兄姐妹们，那也没有具备这个安息真正的意义。神看重乃是我们的心是否在他的里面得享安息。如果做马大的姐妹或者弟兄，他在厨房里面服侍， 他也可以享受玛利亚那一份，是人没有办法夺去的。他在服侍中，他在厨房的里面，我告诉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心摆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定会享受主的喜，主的安息，这是主所要的。今天重点不是说我们坐在这里，或是是在厨房，或是是在做其他的事情，不是的，主看重我们的心。我们服侍的时候有喜乐，我们的服侍的时候没有埋怨，这是主所看重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不可少的。如果主说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那么我们今天在做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所有每一样的事物是不是具备有安息的那个性质？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这一件。这一件是要考验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服侍。我们巴望我们主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真是能够在他的家中享受那上好的福分，而且这个是在我们里面的，是没有办法任何的人事物能够夺去的，因为我们的心乃是在神的面前蒙神的保守，乃是握在神的手中。我们要看见这一个铁的事实，就好像大卫一样，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巴望我们的服侍不要变成那个扫罗的铠甲，巴望我们的服侍不要变成扫罗的战衣，那在我们身上是不自在的，那个是没有安息的，就好像大卫一样，他根本是没办法穿在身上的。愿主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一切的捆绑，使我们能够真的进入主的安息。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好像还要再带领着我们往前去，还要带领我们往前去。这个家，服侍的家，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并拉撒路。刚才我们读过了，主耶稣爱这三个人，但是有一天，拉撒路死了。为什么？这一家的人都爱主，主也爱他们，但是拉撒路死了。这个我在读的时候，感谢主，主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把他那个起初的爱跟天然的爱给分别出来。我们常常有一天，我们爱爱到一个地步死了，大家听懂吗？总有一天我们天然的爱要走到尽头的，我们天然的爱走不下去的，我们看这个人越看他越不可爱，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有爱，但是走的一日子时间长久的时候，我们的爱没了，就好像拉撒路一样死了。所以我们的主今天给这个伯大尼的家学习一个功课，主说拉撒路出来，起初的爱乃是在复活里面出来的，天然的爱有一天要死去的，天然的爱有一天一定要走到尽头的。你我身上都有一个拉撒路，总有一天要被带到尽头。 自从拉撒路复活之后，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们，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这瓶的香膏，这个香膏呢是被装在玉瓶的里面，这个瓶子破了，拉撒路死了，若不死就没有活，拉撒路若不死就没有拉撒路的复活，瓶子若不破，香膏是没有办法流出来的。所以这一瓶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带到主的面前，玛利亚这个时候所看见的乃是主的价值，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有的价值。这也就是提摩太前书给我们个最中心的信息，基督的价值，那就是金钱的意义。可能有人说，何须这样的枉费呢？如果这香膏只要倒出十分之一，那个效果一定达到的，只要把十分之一的爱摆在主的身上，我相信整个房屋肯定是满了香气的。你何须把全部都倒在主的身上呢？我们今天常常看见的是一个达到效果，只要十分之一效果够就可以了，何须这样的枉费？但是玛利亚不是这样，玛利亚所看见乃是主的价值，看见的乃是基督的价值。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在这个起初的爱的里面看见主他自己的价值。主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虑存留着下面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常常摸着我的心。他说因为常有群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注意弟兄姐妹，好好思想这句话。你可以做许多的善事，你可以周济许多的群人。主耶稣告诉那个少年人，你把所有的都召集群人了，都给群人了，都分给群人了，但是还缺少一件的，还缺少一件的。主耶稣说常有群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在这一切的事情的里面，如果有主，那就有意义。我们可能可以做很多的善事好事，是的，有群人同在，但这里面有没有主的同在？但是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让我们的心常常摸着我的心。这句话说出来，我感觉总是有的时候感觉是酸酸的。是的，是有常有群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也是今天主对我们的心来说的话的。所以到了主耶稣到了那个约翰在写给以弗所书信的时候，主说有一件事是主所责备的，你乃是把那起初的爱给离弃了。这是最关键的，在神的家中，我们看见安息，看见神是我们的居所。在神的家中，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应当侍奉他。在神的家中，我们应当享受主的安息， 但是在神的家中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那天然的爱跟起初的爱是大有区别的。天然的爱我们必须蒙拯救，从天然的爱的里面被拯救出来，拯救到那起初的爱的里面。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神，我们爱神那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来说，神先爱我们，这个 first love， 这个就是起初的爱，要持守在这里面。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如果失去这个爱，所有一切都不具备任何的意义。我们要记得，这个爱绝不是我们天然的爱，这个爱乃是主那起初浇灌在我们里面的爱，这是主所给我们的。神不要我们从我们自己里面，我们天然里面出来的东西，现在主的面前神不要的，凡火现在神的面前是神所不接受的。这个爱必须是从他而来的。但这个爱，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我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你我重生得救的时候，你要知道发生一件事情，你我从主那里得到他的生命，这个生命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因着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乃是有爱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照着这个生命的感觉，照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而住在基督的里面。只有一个秘诀，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乃是平安。我们要照着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觉给我们的带领，我们来跟随他。还记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和带领绝对不会离开他的话。我们不能说不需要主的话，我们就感觉说圣灵如何带领我们，如果不符合主的话，那绝对不是的，一定跟随他所已经启示的话。我巴望主恩待我们，借着这三方面鼓励我们回到基督的爱。我没有办法再分享那个再往下走，我没有办法再讲到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但是我先跟弟兄姐妹先讲一下，主若许可，我想我们后面还会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交通。但是这个大纲上那个啊，居所还有主人还有安息，我先跟弟兄姐妹讲一下，让弟兄姐妹好回去的时候好好去思想，因为居所跟那个清洁的心是连着啊，还有那个主人跟那个无愧的良心是通的，还有那个安息跟那个无伪的信心也是通的。但是我今天没有办法讲，我想我时间已经到了，靠着神的恩典，如果主给我们恩典，有他如果继续有他的话语，我想我还是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再往下讲。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就停留在这里，请我们做一个低头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称你为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要宣告，我们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主啊，这句话虽然是大卫的祷告，但是今天也成为我们心里深处的祷告，使深渊与深渊之间能够响应。主啊，使历代的圣徒他们所走过的那条路，门徒的路，也叫我们能够走在其中。主啊，保守你的儿女能够常住在主你自己的里面，因为你永远的心意还是要住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这是你永远的旨意，你永远的旨意也是叫我们能够永远的来侍奉你，来侍奉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主，你配得我们的侍奉，也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常常在侍奉中能够享受主的安息，让我们能够虽工作也安息。感谢我们的主，祝福你自己的话继续说在我们的里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